针对你的生活需要，思想人生问题的所在，找寻神所提供的答案。欢迎收听一针见血的福音。
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从今天开始，一连14天，苏牧师会带领我们一个查经小组一起来查考圣经。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苏牧师会带领查经小组从一段的圣经经文里头来查考圣经对某一个与信仰有关的问题。那希望通过这14个节目，让你能够明白是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福音，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影响我们呢？今天是查经的第一课，苏牧师会带领查经小组来查考什么问题呢？那么你只要留心听就知道了。
算了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可没法相信。
你为什么没法相信呢？
你说有神，那神在哪里？
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已经住在我的心中了，他也可以住在你的心里，只要你邀请他。
无处不在，好吧，那么你把神请出来让我看看，我看见了神我就信他。
哎呀，神又不是人，人是不可以这样子使唤神的，不是叫他出来就出来的。
反正我看不见他，我就不信他。
你真是的。
朋友，到底有没有神这个问题，要是不能很好的解决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进入基督教信仰的最大的障碍了。因此苏牧师在第一课里头就会首先讨论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这一课的查考主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好了，查经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还没有把圣经拿出来的话，就赶快去拿了。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苏牧师和我们的查经小组。
各位好，我们再次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个福音性查经里面去。那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我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挣扎，我在大学以前都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无神论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叫我相信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的，没有鬼的，完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我相信的是进化论，是唯物论的，无神论的。那为什么后来我相信呢？我是经过一段很长理性上的挣扎，那再加上后来一些的经历，就是从这些经历加上我这个人理性的突破，我后来才相信。那到底理性的问题圣经怎么样去解答我其中一部分的问题呢？那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1章18节开始到32节所记载的。那今天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先来读读看好吗？
好
啊，请从神开始，我们轮流来读读。
好好好。罗马书第1章18节开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谢谢啊，我们继续请小杨继续下去。
第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在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16节，我们请爱华继续。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我们一起读28节到32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招来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我们现在就从头来的看看这段的圣经呢，是当时保罗向着一些没有接触过真神的那些的人，向他们来的介绍他自己个人所相信的。因为这一般的人平常所接触的都不是犹太人他们接触过的，所以对这个独一真神这个观念呢非常的模糊。那保罗到底怎么样去向他们介绍有神的存在，而且这个神实实在在是能够叫人能够认识到他的。那这个地方是讲的有几个的理由，从18节一直去到了23节，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到底保罗是用到那几个的理由，哪几个的理由证明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呢？可不可以列出来啊？从18节开始哈。
神会将他的愤怒显在不前不敬的人身上。
哦，第一个就是他把他的愤怒显明在一些不前不义的人的身上。所谓不前，就是对神呢、不义就是对人。首先对神不前，你知道对人也不义。不前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不相信有神，不承认有神，或者说不把神当作是神，把自己当作是神啊。有些人说呢，我什么都不信，我信自己啊，这个就是那一种呢自大的那些人呢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一看，他说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可不可以猜出来？这第一个，他说有神的存在，第一个的理由是18节。那到底他所讲真正所讲的是什么呢？
不虔不义的人，会遭受到神愤怒的责罚，是吗？
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若然未报，
时辰未到
啊。有没有听过？
听过，
有多少听过啊？都听过了哈。那现在我想你们自己讲讲哈，你们相信这句话吗？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的确确是有这个因果报应这回事吗？
有。
爱华很肯定的说有。
但是看这个世界，我觉得
不一定，未必啊。小杨呢？
我说不一定，因为有很多人，在世界上的时候做了很多恶的事情，但是在他死的时候，并没有在世界上看见很明显的报应。
这个是我开始跟一些基督徒在查经的时候，我就反问你的。你看我们中国恶的人多得很，特别。我们看看最近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恶人了，差不多哈。我记得有一个从苏联出来的一个，里面是非常主张自由民主的一个人呢，他曾经讲这句话，有人问他坐牢坐了20几年有什么感受，他说他感受很深，他觉得好像很挂念以前在监狱里面的生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在监牢里面的人都是好人，离开这监牢了以后呢，发现反而没有那么好。那这个是他的看法了哈。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说好多的恶人好像是继续不断享受一种亨通。
嗯哼，对，
但是很多很好的人反而是被好像有一些不义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嗯，
永远沉冤，不能够得到实，这是清白、
嗯、
那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以前常常就是用这个理由来的说，要是这个世界有神的时候，这个神根本都是有眼无珠的，因为他根本看不见那么多无辜者受苦，包括我自己个人呢也是经历过很多这些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相信。但结果有个人就向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看远一点呢？是不是真正所有恶人他们一直都是享受亨通的？有没有一些在他们那一代好像看来很顺利，但的结果经过一代还是下半代，他们就开始遭受到各样不同的报应。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看那么远，
看那么远，
可能只从历史里都看到一些。
哈哈，历史看呢？
嗯，比如说秦始皇的暴政，他没有多少年，很快就垮台了。
嗯，很好哈。
嗯，
以前好多的人都觉得，为什么这个暴君还是高高的在上，其他的百姓都在那个地方受苦，为什么那么多无辜者受苦？那结果在他们发了这个怨言不是很久啊，很快这个暴政就垮台了。那还有呢，从历史的里面你们还有看到一些什么东西记不记起来？小杨有没有些的经历？那是你自己个人亲身体验到的，是看到的，有没有？
嗯，我看到有一些父母犯罪，那么他的子女也跟着受苦的那种例子。嗯，我听说有一个做母亲的，她因为做了这个不忠于她丈夫的事情，后来她就她的子女呢也就效法她的母亲，也是做一些好像在道德上很不道德的事情。
嗯，
就好像一个母亲她的行为不正啊，她也就影响到她的后面的儿女啊，也就跟着她一样去犯这个罪。
嗯。我记得当我留意来的看看很多实际的例子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明显是在哪里呢？父母的犯罪很多的时候，他们的罪好像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几年前我的太太有一天就跑来告诉我，她说她的班，她教的一班的儿童的主义学有一个小孩7岁，有一次跟着小孩争玩具的时候，突然之间把自己的皮带抽出来，那就打人了，又争这个玩具。所以他问我要不要跟他谈谈为什么有这个样子，结果就叫那个孩子来，我跟他谈。跟他谈起来的时候，他说爸爸也是这样，他说爸爸也是这个样子，
嗯
啊，所以他也可以这样子。结果后来呢，我就把他的母亲也请来问问他情形怎么样，结果那个母亲就哭着的控诉他的丈夫，说在家里面呢，他的丈夫常常就是抽这个皮带来打他。哇，后来我就叫了他的丈夫来，那个时候他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了。
嗯，
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想到他的丈夫的父亲呢多多少少都可能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在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们平常你们夫妇的相处怎么样，我就问他，最近你的儿子在上主义学的时候曾经抽这个皮带来的打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留意到他在家里有这个现象，他说没有。我就问他你在家从来有没有试过呢，那他开始就不讲，到后来就说当别人气我气得要命的时候我会这样子。我就问他怎么样叫气得要命呢，然后他就讲了出好多其他的理由出来了。
嗯，
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你爸爸有没有试过是这样子对你的妈妈的呢？他想了一想，他说有，他爸爸也是那个样子，3代。
嗯，
第一代抽皮带打太太，
嗯，
到第二代抽皮带打太太，到第三代7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学到抽皮带出来打其他的小孩，来的争，来的去拿到他自己本身想希望得到的东西。那我们看见就是罪一代传一代传下去。我以前以为所谓幸运亨通就是当他有钱顺利，这个就是好的。我很少留意到他们内心的世界，很少留意到他们家庭的生活。那当我留意来的看看那些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恶人但是很顺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一点也不快乐。
嗯，
钱 都是用来衡量快乐与否的一个工具。
嗯，
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认为胜利、有钱那个就是好，但后来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与否不在乎这些。我就看见，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报应。最近东欧的事件，我相信各位都看得很清楚，很多这样的事情出现出来。以前人认为他就是很恶的，但是呢却是很顺利的，高高在上的，那结果后来呢也被拉了下来，高处不胜寒。我相信各位都有听过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再看远一点，再从这个历史里面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一些不信神的人呢，他们都相信有报应这回事的。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报应不一定再是这一生来的报应，要是上帝是真是要报应的时候，其实在永恒呢，将来那个报应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平反的那个啊。那我们再来的看下去还有什么的原因我们是相信有神的存在呢？第二个理由又是什么呢？那除了那个报应这个事情以外，
十九节说是人所能知道的神的事情的话都在人心里显明。
嗯，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在人的心里，可不可以说在人的内心的深处，在人的良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个神的观念。那不论他这个观念是怎么样的观念，他对这个神的认识怎么样的好，那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了。那重生你以前也不是相信神的啊、
嗯、对，
那你以前对神的那个观念倒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完全绝对的相信？没有，完全没有。还是说有时候
以前有一个心态真的很怪，我相信有很多人现在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嗯，
就是说不信神但是信鬼
不信神信鬼，
怕鬼，
很多人都怕鬼，
但是不怕神
不怕神，
但是总觉得好像
有些形而上，
有一些东西
超自然、
对对对、
存在。
嗯，这是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心里总觉得需要有一样东西比这个物质东西更多的要抓住才觉得稳当。
嗯，这是一个依靠，心里的寄托。
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些什么主义啊什么觉得抓住啊这个也很稳当了，就有这种感觉。
那有多少人呢，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清楚的认识神以前，当你去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需要底下，你的心里面会发出一个呼求出来的，这个呼求是对神的呼求，有没有试过？爱华有没有试过？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的，就是譬如说遇到一些事情啊，你觉得父母亲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譬如说生病了，有的时候医生都看不好的，就遇到一些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希望有一个超过人的能力的那种能力存在，会希望有一个胜过人的那种能力的一个主体存在，能够帮助到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会好像有的人呢，这什么穷则呼天了，痛则呼娘了等等，就会有那种天哪，求你救我啊等等之类的那一类的。
我记得我自己个人呢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以前是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了，但是当自己去到一个最大的挫折失败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心就开始化出一种的呼求，这个呼求是神啊来，或是天啊来啊救救，差不多是在那个时间就向他发出一个呼求，这个呼求是开一条的出路给我，但我是不是真是相信有这个神的存在，是有这个天的存在，心里面也很难解释。但是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呢，很自然就发出这种的呼声出来。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个理由又怎么样呢？到底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第三个理由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理由可以从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所造之物就多了，宇宙天地，各样大的，还有小到花了草了鸟了，小虫子了，包括我们人在内。
那小杨，你是一个医生啊，那你可不可以从你自己个人专业的那个常识里面来讲讲看，为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可以相信有神，好像看起来很迷信的东西一般的人认为了啊，那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来的相信呢？
我 我觉得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科学家，
嗯，
当他越研究，到他年纪大了，在学识上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嗯，
他研究也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越研究越深入，到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很渺小，
嗯，
因为他所研究的这些东西，无论是在化学方面，在物理方面，或者在生物方面，
嗯，
他越研究就越觉得奇妙，里面有很多测不透的智慧，
嗯，
而这些智慧绝不是人所能够完全掌握的，也不是这自自然然碰来碰去就会碰出来的，
嗯，
那绝对是有一位智慧的神所创造的。
嗯，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人曾经用一个手表来向我解释神的存在，他问我，你觉得这个手表是怎么样来的？我就告诉他说是人造出来的。
嗯，
那他就说啊，你很迷信啊。我说为什么迷信呢？人造手表为什么迷信呢？他说要是你真是无神论者的时候呢，你应当相信这个手表是偶然自然的产生的，你应当解释是有一天有些螺丝钉就被风吹刮起来了，那刮起来的时候就偶然搭在其他的螺丝的上边，那结果就是螺丝的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后来就滴滴答答响了，一响的时候后来就变成一个手表了，
神话了，
啊，神话了。我说这个很神话，这不可能。
嗯，
那他就跟着问我一个问题，要是你相信这个手表那么简单，这个手表都需要人用智慧来的找出来设计出来，你看看这个宇宙，太阳与其他的星球之间，地球与其他星球之间完全没有轴的，没有一条柱子把它们连起来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混乱，
嗯，
都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样子，顺着这个大自然的自然律、宇宙律来的运行，从来没有出错的。你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天26个小时，有一天剩下20个小时，没有这样子的，每一天都是如此准确无比，甚至比现在最精确的手表还要准确。他就说到底这个是可能由偶然产生吗？那时候他又继续问我，这是这个房子，他说你住的房子有多少个二房？我说啊，两个睡房。那他就问你相不相信你的房子哈，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建筑师造其中一个睡房，另外一个造另外一个睡房，有另外一个那个建筑师来造这个客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做这个厨房，还有一个就是建筑这个厕所，各自去建，大小随便他们，材料随便他们，好，他们建好了以后呢，就把他们堆在一起，堆起来的时候呢，就自然的成为一个完整的房子啊。他就问我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
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个人的思想意念不一样的，
嗯，
他造出来的尺寸各种各样的，又材料又不同，怎么可能放在一起呢？
啊，这个很难哈，差一寸这是不能的哈，
嗯，
不要说什么样，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思想不一样，就很难把不一样的东西堆在一起变成完整和谐的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再想想看，的确很合理。我再来看看人体，哇，太奥秘了。每一部分，我看练一科的可能知道，一个专科，不是一点点的东西已经是专科了。耳朵啊，一个专科了，
嗯，
眼睛啊，专科啊，
嗯，
是脑专科，肺专科了，皮肤也是专科，有些是指甲也是一个专科，
嗯，
什么都是专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生物学的一个博士，他说他写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只是选了一个题目来做他博士论文的一个题目，那个就是寄生虫啊，
嗯，
那条的胡须哈，啊，那个胡子，就是用那一个作为一个题目，就做了他一个博士的论文。哇，我看看，要是这样子的时候，哇，医生不知道拿多少博士才给你学的完。所以这个太奥秘了，太多的东西太奥秘了。那我们现在再来就继续看看哈，除了刚才三个原因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神是向我们的显明他自己的真实，这个原因在哪里呢？19节的下半部，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后面跟着解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个事情不是用事情显明而已啊，神乃是他自己本身向他们显明。到底怎么样显明呢？ 那我们现在就读一读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看看这个地方到底它怎么样显明呢？啊，找到的时候呢，我们请重生替我们读读这段圣经。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指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指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那要是人看不见神，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神知道，人与神失去这个联络了以后呢，人是永远不可能凭着他的智慧可以找到神的。人都是有限的，神是无限。就好像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怎么样，要是我失去这个手表，我不见了这个手表，但是我怎么样可以得回我的手表呢？我是靠这个手表来的找我的，还是我必须要自己去找这个手表？你们觉得？
您去找表了？
我去找表、那为什么呢？当然我去找表。为什么呢？
表是死的，
表是死的，人是活的了。
表是属于你的
啊，表是属于我的、
这样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人能够认识神，是必须要神自己把他的自己向我们显明。他假如不向我们显明，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他。
对了，这是我以前通的其中一个理由。我突然之间通了，通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神要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要是神不主动来到寻找人的时候，人是永远不可能能够认识他的。为了叫人认识神，所以神就故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借着他的言行完美的品格，死而复活，一切的神迹，让人能够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的真神。借着认识他，人就能够认识神。所以当我们留下来的看看这个地方四个的理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保罗纯粹是从这个理性的方面叫人去认识这个真理，叫人知道我们相信神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些无知的迷信的，乃是通过我们的理性来的相信。那跟下来的保罗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看见有很多客观的理由人是应当相信神的存在的，但是人对着神的反应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人对神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呢？一般的人
虽然知道，但是不当作神荣耀他，不感谢他。
虽然知道，但是不当作神荣耀他，不感谢他。你们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人是知道神的，他们相信有神的，但是他们根本就是不是把他们拜的那个神当作神啊，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你们看过一些人拜偶像？
见过，
见过啊。
嗯，
拜偶像的人他们的心态怎么样呢？
他们想要他们拜的偶像赐福给他们吗？
啊，他们要偶像赐福给他们啊。那还有呢？
有问题就去找，没问题
有问题就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找的，是吧？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还有呢？啊，
他们给他们装箱啊，好像很尊敬他的样子。
对，好像很尊敬他，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有点利用他，
然后像利用他的样子。那我记得以前就是看到一些人迷信的人去拜神，就是他们说烧香去拜神的时候，摆了很多的东西的。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烧猪啦、鸡啦、鸭啦、都菜啦，都放在那个地方。我那个时候在想，要是那个神真是会吃的时候，真是会吃掉那些东西的时候，有多少人还是那么虔诚的把那些东西放出来在这拜呢？
再会拿回去他自己吃的。
真正来讲是他们自己吃啊，拜是给神看的，他看完的时候谁吃都是自己吃吧。我说要是神真是能够吃的时候，还有没有那么多人拿那么多东西出来呢？我听见有一个这样的笑话，一个人去赌钱以前呢，他就去拜那个黄大仙。香港有个黄大仙，你们听过了哈。那拜之前呢，他就这样对那个黄大仙讲啊，要小心啊，你给我赚大钱 我就给一个烧猪给你吃。要是我赚不到大钱，只是赚小钱，你只能够吃一个小鸡了。要是我一个钱都抓不到，一个钱都赢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得吃，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种的心态去拜到底谁是神呢？
你要把自己好像神是为自己服务的，那么他自己就是神了、
啊、自己就是神了。有没有同感？
嗯，对对
啊。小杨呢？
嗯
啊，换句话说，真正的神不是那个偶像，真正的神是自己啊。听话的时候我就给他，那不听话的时候我就不给。谁是主呢？自己。谁是仆呢？是那个偶像。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是拜了，有些人呢什么都拜了，拜是拜了，但问题根本那个被拜的不是他的神，是他的仆人。真正的神是谁呢？是他自己。我们再继续看，另外还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对神的反应又怎么样呢？有些是什么都拜了啊，还有一些呢，现在有没有些什么都不拜的？有没有？
还是有，
还是有什么都不拜的。这些人的心态怎么样呢？
很多
很多啊。那平常你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是想想你们自己以前呢、啊、要是还没有信的时候，那个时间到底对神这个观念呢是怎么样的？什么都不拜的人呢，
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神
啊，世界上、
所以他什么也不拜，
什么都不拜，
什么事都靠他自己努力，
什么是靠自己的啊？
奋斗。
那他们标准又怎么样？行事为人的标准，
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做了，对自己没有利的事就不做了，
自我中心呢？
啊，
是不是啊？还有呢？啊，
有的人说我是凭良心做事的，我良心觉得平安了我就去做了，我良心觉得不平安我就不做，我专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他觉得他的良心呢就是
标准。
哎，对了，
那你觉得这个对吗？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啊，是吧？凭良心行事。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跟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谈话的时候，我是这样告诉他，我是凭良心做人呢、啊。他是说，你觉得你的良心可靠吗？我说我的良心不可靠，什么才可靠？那他就举一个例子，你从来没有看过有些的人啊，他说他行事为人是对得起他的良心，他做起来你根本不能够接受的。哪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反省这个问题呢？有一次我在坐这个巴士的时候呢，刚好有两个仔，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后边，两个人都把一张小刀拿出来，一个卡住我的那个颈项那个地方，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卡住我的左边，叫我说不要动，把你的钱拿出来。那他们很不客气啊，就在我的那个口袋里面呢拿钱了，拿了100多块，然后就塞回1块钱给我。然后呢拿着我一支那个 Parker 那个圆珠笔啊，那个是比较贵的笔了、然后就把另外一支的圆珠笔放在我的口袋里，那个是 Fat Pen， 在1块钱左右吧。那放回去了以后，他们要走之前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算我有良心了、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贼啊，打劫完了以后，他把你的100多块钱拿走了，还是放回1块钱给你，那另外拿了一支帕卡的那个圆珠笔啊，又把另外一支的圆珠笔放回给你的口袋，你觉得这个贼啊有良心吗？
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小杨你觉得呢？
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
这犯罪，
是犯罪。爱华，
我想他这个良心大概是昏暗
的。昏暗的良心，
他良心的标准大概已经失去了。
但是
他是，我想他的
宅来得去比较是吧？
他就说我没有杀死你，或没有把东西给你拿完，
我还没有赶尽杀绝、还留了一点后路给你。
他认为这个是良心，
这个是这个意思啊。就说要是以宅来去比较的时候呢，他是比较有良心的宅啊。因为一般来讲，你那么少的钱给他，他可能要一刀插过来了，是吧？他绝对不会想到啊，你还要坐巴士啊，你要坐船啊，还是怎么样，要放回1块钱给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些的。但他想到这些，就是表明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良心。但是要是每一个人好像他一样的时候，就是这个糟糕了，是吗？所以这个良心，每一个人好像都不一样。要是人可以凭良心行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变成那么多的问题。就因为每一个人良心都不可靠，所以人与人之间才是有产生那么多的问题出来。好些人做坏事还是觉得自己有良心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人呢、有没有看过？他绝对就是面不改容的，就是杀人的放火面不改容的。我记得在这个德国战败了以后呢，他们其中一个就是设计这个毒气室那个杀害好多犹太人的那个战犯呢，被这个行刑以前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说，德国人是万岁万岁，真理永远不会倒下，讲了这句话然后才被处死。那其他的人呢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一个人还可以讲这样的话，到底他的良心在哪里呢？我现在今天有时也是这个样子，很多的人都好像他一样，做了好多坏事，但还是觉得自己是凭良心行事为人的。所以良心很多的时候并不很可靠，怎么样才可靠呢？除非人能够回到一个绝对的标准，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人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标准，否则每一个的人就凭着自己不同的标准去行事为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多问题。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产生什么问题呢？等一下我们来看。那还有呢，一般的人呢，他们对神有什么的态度呢？我们看看23节怎么样啊？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啊，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啊？什么人是拜，就是人呢、有什么人是被人拜的？飞禽走兽啊，昆虫啊，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通常人拜的，
我是见过有拜蛇呀，拜牛啊，这种
拜牛、还有呢，
还有很多人崇拜一些什么伟人啦、甚至是电影明星啊、歌星啊，都把他们当成偶像来拜。
好些人也是被拜的啊。举个例子啊，你可不可以举举中国人有一些的人是被人当作是神一般来的拜的，举不举的？
一些政治领袖了，
政治的领袖了。
道德家啦、
道德家啦、孔子啦，是不是？那还有呢，有没有见过人拜猪啊？现在马来西亚好多人拜猪了，都说那个猪生产生养众多，所以要拜他们。各色各样，要拜牛也有，哈哈哈，拜蛇也有，有些人拜太阳啊，拜月亮啊，什么都拜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人有一些什么都拜，那些人以为不拜神呢就是怎么样呢？22节说自称为聪明，他们觉得我不相信神的人才是科学有科学头脑的，你们相信神的就是迷信，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看到这些人其实真正来讲很自我中心，很多的东西通不过头脑。那另外方面呢，有人说这个世界的确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呢，什么都不拜自称为聪明的人呢，另外一些呢就是什么都拜迷信的人呢。那结果这些不把神当作神去敬拜他的人产生什么的结果呢？24节一直到32节呢，就把那些结果来的讲出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人对神的不虔，18到23节就是对神的方面的不虔，产生人对人什么的不义呢？我们现在就从24节看下去，可不可以看到一些的东西是今天你觉得很认同的？
放纵情欲，
放纵情欲了，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怎么样的放纵情欲呢？
比如说现在从社会上看见这个人的道德观是越来越沦落，就常常以自己为中心，觉得我喜欢怎么样我就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就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什么妓女啊，同性恋啊，这些就都出来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凭着自己的意思，就是说贪图享受了，什么大吃大喝了，这些都是。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到，在我们中国开放的10年的时间里面呢，跟这个东欧开放了以后，最流行的是什么东西？泛滥的，差不多去到一个地步，
舞厅，
还有呢，黄色的杂志，
对对对，
有没有看过这些的报道？
有，
黄色的什么录像带啊，
录音带啊，越来越多这些的东西的，舞厅啊，妓女啊，越来越流行。你发现，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当他们有这个自由去做的时候，一般做的都不是好的东西， 通常是放纵情欲，
对，
一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就开始犯罪了，淫乱了就开始来了。另外方面呢，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离婚率越来越高，
嗯，
好像香港一样，1975年全港只不过是411对的人离婚，到了1985年10年里面增加到4217对离婚，到1986年7100多对离婚，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一年里面的增加差不多一倍。我们看见这个现象，不是不光是香港的问题，光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中国也是这个样子啊，越来越厉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放纵情欲、分外情啊、婚前的性行为等等，很多这些的东西都已经接二连三的出现。那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你是比较认同的？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是这个样子啊。有没有
成邪僻的新型不合理的事？邪恶啦、贪婪啦等等等等，
全部都有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26节他所讲的是，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念，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到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同性恋，
同性恋
得到报应，
得
艾滋病，
艾滋病。
嗯，
看到这个事情啊，哇，你看2000年前的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2000年前呢已经很清楚地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最近香港的是立法局啊，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同性恋非
刑
刑
事
化，
非刑事化，
非刑事化。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告诉我们，当这个律一通过的时候呢，跟着下来了，你就看见很多的报应也同时出来了。
嗯，
越来越多的人患这个艾滋病呢，越来越多的人死于艾滋病呢，越来越多那个这个社会会完全的混乱的。那还有呢？
哎，有个问题，为什么神会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呢？
神在圣经的里面记载，要是看见人犯罪的时候，他首先去警告人，警告他继续犯罪的结果会怎么样，然后就劝他们要回头。好了，劝过一次他不回来，两次不回来，三次都不回来，各种的方法都已经做了，神已经代替他们赔偿这个罪的那个工价都已经做好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回头的时候，最后神对他们的态度就是任凭。任凭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放弃，就是把他们放弃了，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呢？要是你对着一个朋友哈，他继续不断去赌博，每一次帮他帮完了以后又去赌了，又把这个钱输光了，第二次你又帮他，他一帮完了以后呢，又把你的钱拿去又去赌了，你会怎么样呢？小杨，你会怎么样？
不帮他了。
不帮他了。爱华呢？你会怎么样？
是啊，会很伤心的。
很伤心。那帮完一次又一次都是这个样子。那重生呢？你呢？
因为到后来就觉得一个来帮不到他，这也没这个能力了。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现在就是纵使有能力，你愿不愿意去帮呢？
也不会。
也不会。纵使我有百万了啊，100万了，我都不愿意帮一个他根本自己都不愿意帮自己的人。是吗？除非他自己本身觉得要自救，否则很难你能够帮到他。同样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对人也是这个样子，当人连神都不认了，要神都不要了，神都不荣耀了，自我为中心了，随便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那这个人呢，你要改变他很难。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28节开始继续讲了好多好多的罪。28节开始，这个罪呢，我不知道在今天你们看起来的时候觉不觉得是今天常常非常流行的一些罪。那我们现在是看一看吧，28节，有哪一些你觉得今天是很多的常常出现的，有没有？
好像样样都有
、
他各样的不义，我相信就是指下面那些了，
哈哈哈，
贪婪邪恶恶毒，这种的人在社会上简直太多了，
简直太多啊，
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等等，
人与人之间很多这些的问题，那这段圣经就说这些其实是因为人对神的不虔，以致到产生人对人的不义。以前我是个爱恨分明的人，对着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呢，我的心里面常常有一种仇恨存在，一定想到用什么的方法去报复，去报仇。在我信了以后呢，我是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呢，才慢慢学到什么是饶恕，什么是去爱一些不值得自己爱的人。在那个时间呢，我发现呢，以前我恨人，发现最痛苦的是我自己。你想想看，有没有试过恨一些人呢？有没有试过憎恨一些人？
试过，
有试过。那当你憎恨一个人的时候，谁比较辛苦？
很气愤，心里很难受。
很难受，
我想对方会没事，你
自己难过。对方不知道，
对方没事，自己难过就是了。有没有试过？你越恨他，你自己个人就越难受。我记得就是常常因为恨呢，常常做噩梦。一做噩梦的时候，就自己个人的心跳又加快了，各方面的事情都出来了。但是后来，当我学到饶恕的时候，整个的人呢就平静下来了，睡觉睡得好了，安然的睡觉。另外方面呢，我发现不同的地方。当我开始饶恕的时候，我不单少了一些敌人，我是多了一些朋友。我发现真正能够除去我们仇敌的方法，不是要把他打倒，不是要去报复，乃是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你赢得他，你赢得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根本以后都不再需要防备他，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仇敌了。这种的方法是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
是不是啊？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那三十一节那里讲到无知的好像也是一种罪行，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因为社会上说无知为无罪嘛，为什么无知的也是罪行？
我这个无知这个字呢，在原来那个意思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不知道，一个就是明知那些东西是这样子讲，但是我否认它，就是不认为这是对的。另外一种的无知，就是不认为这是对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像说饶恕，圣经说叫我们去饶恕，我们说饶恕这是最笨的人类的啊，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们认为这个样子，那这个就也是那一种的无知，这个无知是不当这一种的知识是对的，这种的无知。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呢，我就相信这是个罪。我现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他没有学过那种的无知，乃是知道了以后不当那是真理，还是我行我素，我认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一种的无知。很好，这问题哈。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些罪呢有一些有轻有重，他都把它摆到一起的。
对啊，你们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把那些罪分等级啊？这是第一级，
对，
为什么全部恨不浪都摆在那个地方？为什么？
大罪小罪都是罪，
大罪小罪都是罪，同不同意呢？神看这些的罪，其实都不过是我们跟神关系破裂的结果。人最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人最大的罪其实是不以神为标准，不以神为神，以自己为标准。这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对神的不虔产生呢，就是有很多这些的结果就出来了。其实它里面呢是带出一个信息，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以后，这些的罪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是说一下子所有的东西全部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戒掉了，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在圣经里面讲到，当一个人跟神关系和好了以后，他跟神的关系越密切，这些的罪就会越少，减得越低。跟神关系越好，我们犯罪的机会就越少。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是的。
借着我们对这些罪远离了，犯罪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我个人 就是有这种很强烈的一种改变。这改变也是造成了我自己个人呢，我真真正正的相信神，而且把我的生命的献上给他。我跟我父亲本来是关系很差的，我跟他分开了14年。经过14年的分离啊，我后来跟他再一次重聚了以后，我发现他性格跟我的性格格格不入。他很暴躁，我也是很暴躁，他很自我，我是很自我。他常常要我去跟着他的那一套去行，我就不希望跟他的那一套，我有我的那一套。就因为这个缘故，父子之间常常有冲突。我记得我去了高中的时候，他曾经试过有3次被我气得太要命了，是拿刀来追我，又斩我的，又砍我的。结果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家好像在地狱一样。到什么时候我才有改变呢？直到后来我经过6-7年的时间追寻这个基督教的真理，认识了以后呢，我后来就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当我真正接受了他的时候，第一样的东西我发现改变最大的，就是以前我只是看见他错，我看不到我自己错。但是我信了主的时候，第一样的事情就会看见我自己有错。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气得他很厉害 我经过一段的时间，我祷告，我回家去倒了一杯茶向他认错。那一次的时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认错。经过那一次的认错，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开始好一点了。大概3个月以后，我的父亲说我改变了。后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开了一个茶经，经过大概3个多月的查经，父亲在一次的家庭聚会当中决志信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什么事都可以他的互相带到，家庭改变了。所以一个人对神前，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变成义和好了。再见，
再见。
朋友，今天的查经到这里暂时结束了。在这个地方我有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可以跟神说什么的，那这是专门送给你的，欢迎来信索取，这是免费的。如果有朋友希望自己也办一个查经班的话，用苏牧师的查经方法去带领查经，那么苏牧师已经为你把这个特辑的14个节目的查经问题大纲都准备好了。你只要给我叶光明来信，写明了要查经问题大纲，那写清楚了要查经问题大纲，那么我就会把你要的这些资料寄给你了。另外如果有朋友需要圣经的话，也可以来信向我索取的。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